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28章，主题是无法逃避的选择与无法逃避的现实。一场即将开展的战役形成一个无路可逃的困境，将两个以色列王困在其中。一个是已经被神废弃却仍然在位的扫罗王，一个是已经被神膏抹但仍未登基的大卫王。对于他们二人，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困境，进退两难，直到神的心意成就。扫罗即将被废除，他不能再假装没事的霸占王位。大卫即将登基作王，他也不能再假装忠诚于腓力士人。对扫罗而言，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，对大卫而言，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选择。第一段落28章1到2节，无法逃避的选择。昨天我们读到大卫厌倦了逃亡的日子，以及反反复复的扫罗，他担心自己迟早死在扫罗的手中，所以决定逃到腓力士人之地，离扫罗远远的。他认为只要不在以色列境内，扫罗就不会再追赶他。但是大卫似乎忘了神曾经告诉他要留在犹大地。心寒的大卫带着600人离开了耶和华的产业，投奔加特王雅吉，并得了雅吉的恩宠，住在洗格拉1年0-4个月。那些日子，大卫攻击以色列附近的仇敌，却隐瞒事实，误导雅吉以为大卫攻打本族以色列人，因此取得了雅吉的信任。此时大卫最不想见的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，他所投靠的腓力士人要开战去攻打他的本族以色列人。而信任大卫的雅吉特别的对大卫说，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。这对大卫而言是一大考验，如果大卫与雅吉一同出战攻打以色列人，他就可以继续安心地住在洗格拉，但他必须与自己的同胞为敌，彼此相杀。如果大卫不愿意与雅吉同去，就暴露了他对以色列的忠诚，因而与雅吉闹翻，必须回到以色列去过着以往逃亡的日子。大卫进退两难，陷入困局，如何是好呢？到了这时，大卫必须做出选择，他已经无法继续地浮潜在其中，也不能再隐瞒了，他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他对雅吉说，仆人所能做的事，王必知道。实际上这句话非常的模糊不清，模棱两可，大卫没有清楚的显明立场，但是雅吉非常的信任大卫，这样不清不楚的回答足以满足雅吉。他说，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。大卫陷入此僵局，如何是好呢？明天我们将看见神如何的帮助大卫免去与骨肉之亲的自相残杀。大卫虽然也有自己不足与软弱的地方，但他对神是毫无隐藏地敞开自己，坦诚相待，愿意接受指责，愿意承认错误并回转归向神。他做不了的决定，神会来帮他一把。第二段落28章3到24节，无法逃避的现实。面对腓力士人的攻击，扫罗彻底的慌了，因为这些年来扫罗一心想要除灭大卫，却忽略了国家大事。他没有守护国家疆土，导致腓力士人轻而易举地入侵以色列境内。如今腓力士人从以色列的西南部穿过耶斯列平原，来到苏念，并安营在那里，掌控了迦南地的平原。扫罗也聚集以色列人在基利波安营，从那里看见了腓力士人的军队，他就惧怕，心中发颤。此时的扫罗什么也抓不了了。一，他没有了撒母耳，因为撒母耳已死，他不能再去请求撒母耳的帮助。第二，扫罗求问神，但神没有给他任何的回应，神没有借着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。日子平顺的时候，扫罗并没有求问神，只顾着除掉大卫。其实扫罗心中压根就没有神，到了危难关头，他才急着要询问神，但神早已经离弃了他，因为他先离弃了神。来到此绝境，走投无路，既然神不理会他，他就转去求助于他原先所禁止的女巫。虽然之前扫罗已在以色列国除灭交鬼和行巫术的人，但如今他自己却犯此大罪。扫罗一向来都是如此，顾及自己的需要胜过神的命令。扫罗吩咐臣仆去找交鬼的妇人来询问，臣仆就在隐多尔找着了。 隐多尔位于抹利山的北麓，而抹利山的西南方就是腓力斯人安营的苏年。扫罗非常紧迫，甚至不惜代价绕过腓力斯人的军营，乔装打扮，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女巫。据犹太人的传说，随伴扫罗的其中一人就是扫罗的元帅亚尼尔，而这娇贵的妇人是亚尼尔的母亲。因此关系，在扫罗清理门户，除去娇贵和行巫术之人的时候，这位妇人得以逃脱。而在如此严谨的禁令之下，亚尼尔竟然很快的就找到了自己的母亲，给扫罗解忧。此传说仅供参考，因为圣经并没有详细记载。首先，女巫不认得扫罗，见面时她就说，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娇贵的和行巫术的，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？就连女巫也知道这是死罪，但扫罗却不听劝，反而还指着耶和华起誓，妄称耶和华的名，起誓必保女人平安，以至于她不因此受刑罚。扫罗找女巫做什么呢？为她求问什么？为她预言未来吗？不，原来扫罗找女巫是为了要女巫帮她召唤死人撒母耳上来，这真是不可思议。女巫看见了撒母耳，就惊讶地大声呼叫说，你是扫罗，为什么欺哄我呢？女巫此经历应该是与她之前所行的巫术非常的不一样，超越了她所能操控的范围或是设计的骗局，所以她的反应如此的大。面对女巫的质问，扫罗没有加以解释，他只想知道撒母耳上来了没。他说，不要惧怕，你看见了什么呢？女巫说，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。女巫看见的不是神，而是灵。扫罗继续的追问，他是怎样的形状？女巫说，有一个老人上来，身穿长衣。这时扫罗认定那就是撒母耳，他就屈身俯伏于地下拜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为什么搅扰我，招我上来呢？扫罗回答，我甚窘急，因为腓力斯人攻击我，神也离开了我，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，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已经离开你，且与你为敌，你何必问我呢？耶和华照他借着我说的话，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，赐给别人，就是大卫。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他恼怒亚玛利人，你没有灭绝他们，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腓力斯人的手里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腓力斯人手里。这里所说的并非什么新的启示，而是重复之前撒母耳生前已经对扫罗说过的话。扫罗听见此话，甚是惧怕，猛然扑倒，挺身在地。他一日一夜没有吃什么，就毫无力气。此时的扫罗就连活下去的动力也没了。女巫看见此情况，就劝解扫罗说，婢女听从你的话，不顾惜自己的性命，遵从你所吩咐的。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，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，你吃了可以有力气行路。扫罗原先不肯，但经过他的仆人和女巫再三的劝解，扫罗才从地上起来，坐在床上。女巫巴不得扫罗赶紧离开他的家里，急忙地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，又拿面团成无酵饼烤了，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。他们吃了，当夜就起身走了。有些学者认为这里显现的是邪灵，不是撒母耳。就算这真是撒母耳，也绝对不是因为女巫的巫术有多厉害，能够把撒母耳使唤上来，而是神的许可。是想想，扫罗的心刚硬到一个地步，就连神说的话他也已经听不进去了，但他却想要听死人撒母耳所说的话，是不是觉得很讽刺？我个人认为，虽然我们不得而知此人是否真的是死后的撒母耳还是邪灵，但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，圣经清清楚楚严谨地禁止通灵和交鬼的事，所以我们要以此为警戒，千万不要如同扫罗一样陷入了行巫术的罪里。无论女巫看见的真是撒母耳或是邪灵，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，对扫罗而言，这已经是一个定局，也是一个死局，一个他必须面对无法逃避的现实。最后让我们来祷告。 主啊，我们看见扫罗和大卫这两位以色列王截然不同，虽然他们都不完全，都有各自的缺点，但大卫在自己的不成熟当中仍然的追随你，就算跌倒了，就算远离了，一旦蒙神光照，他就立刻的承认自己的错，并回转归向你。所以主，你称大卫为合神心意的人， A man after God's own heart， 因为他追随主的心意。在他无助地陷入困境时，在他进退两难但又必须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看见你介入其中，帮助了大卫。主啊，但愿我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，以主为中心，即便软弱，但仍然下定决心一生跟随主。另一边，我们看见扫罗，他一而再地给自己找借口，不愿意承认，不愿意承担，也不真心悔改，反是自我中心，看重人前的地位过于神的命令，抓紧自己的江山，却丢弃了主你。因为他离弃了你，主你也离弃了他。即便他紧紧地抓住王位不放，但时候到了，他还是必须面对现实，不属于他的王位，他始终必须交出来。主啊，提醒我们以扫罗为警戒，免得我们也落入死局，错过悔改的机会。但愿主的话语天天光照我们，因主的话语使我们心力更新而变化，而让我们将来得以站立在主的面前，不至于羞愧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